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段时间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借着诗篇跟以赛亚书经上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的是诗篇十五篇，这是一个比较短的诗篇，所以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诗篇第十五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卑微，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利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并永不动摇。
好，那我们今天看十五篇。十五篇开始呢，他是要谈到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那么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那我们如果看这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的话，从十五篇、十六篇都是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所以我们今天先看十五篇。十五篇这一段呢是用一个智慧式的问答，智慧式的问答在当中来做一个反思提醒我们谁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十五篇呢第一节就讲：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寄居你的帐幕，住在你的圣山这个就是到神那里所以谁可以到你这里来？谁可以到你这里来？谁可以来到你的圣殿里面见你的面？谁能够在你自己的圣山当中来敬拜你？所以第一节就用一个又这样的一个问答问。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回答。所以这个回答呢他就回答说谁能够来见神的面呢？然后就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毁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的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好，那么这当中呢非常有意思。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为了让每一个来到上帝的殿中的人都能够先做一番的思考，所以他们通常在进圣殿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问答。所以守殿的人就会问了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么要进来的人就要回答他们还把这刚才讲的二到五节分了十个问答当问的人都问第一节，答的人就答就是行为正直的人，然后再问他就答就是做事公义的人，再问再答就是心里诚实的人所以他用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然后他再问，然后他就再答就是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的人。所以他要慢慢答所以我们就来看到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问答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个要紧的是这一个我们讲的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慧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他并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就说啊，我要用心灵跟诚实，我就是一个啊渴望渴慕来见神的人啊，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不是这么样子想而已啊，不是这么样的想而已，而是一个可以在当中啊用智慧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用智慧来提醒自己上帝喜悦来到他殿中的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想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就要想的主所喜悦的讨神喜悦的人是什么。他在世界事上是行为正直，行为正直就是他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事公义，所以他不会欺压弱小，不会以自己的权势啊，去在当中啊谋取利益，或者在当中啊压迫人，还有心里说实话，记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你是从心里面发出那诚实的话来，从心里面发出诚实的话啊，所以啊然后呢，在思想自己的舌头有没有残谤人啊，残谤人就是当我们在啊在讲到一些人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啊毁谤的心态，有一种讨好的心态，有一种啊不是那么样的啊不是那样的真实的一个心态，所以就变成自己内心里面啊要先有一个很深的啊很深的这一个反省，很深的反省啊，然后所以第二节就是自己要先思想啊，所以诗篇十五篇第三节啊，当他在问啊，谁能居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那么回答的人就说，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啊，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啊。那这个是讲到自己跟人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那么呢不会去讲一些偏差的话啊，在当中看不起人的话，也不在当中讨好有权有势的人的话啊，那对待朋友也用善待的方式来善待，也不会随火毁谤邻里啊，就是说随着大家一起说话。随着大家一起说话，所以这是讲到在跟人的互动人际关系上。再来第四个，他眼中藐视毁类，而我呢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花的事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这种人是注重那些对神敬畏的人，所以对那些欺压人的啊，他会用一种看不起这些人的心态，意思他不为权势，不为权势，不为人的那一些强大的这些力量等等，他不会惧怕啊。然后呢，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意思就是说啊，虽然他站在那一个正直公义的位置上，那么作证的时候他总是讲诚实真正的话，即便因为这样自己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在当中吃了亏他也不会去改他的誓言。再来是讲到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所以这个是讲到他有权势的时候，他有权势的时候，他不会用他的所拥有的权势拿钱去放债取利，他不会用他的别人来讨好他，他不会收受贿赂，因为收受贿赂他就会在他的这一个权柄的执行上有所偏差有所偏差。所以二三四五它是四个面向 来讲到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么应当是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讨神的一个喜悦，或者可以亲近神。一个就是省察自己的内心，内心从内心里面是不是行正直公平公义的事。第二个就是省察自己跟对待人是什么样，有没有对待人。第三个就是我自己在权势底下是怎么样。第四个是自己掌握权势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好，所以诗篇十五篇开始呢，我们会讲到来到神面前的人，或者是讲到怎么样来亲近神。所以这十五篇开始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一个要紧的事。许多时候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想要亲近，我们就可以亲近。我们要祷告，我们就可以祷告。我们要怎样，我们就可以怎样。读诗篇十五篇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个属神的人，他应当知道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件很尊贵的事，很尊贵的事，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所以人非圣洁就没有人可以亲近神。所以十五篇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先思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想来亲近他，我想来靠近他，那我必须先洁净自己。不会有本事圣洁，因为圣洁是在基督的宝血里。我们只有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自我省察，在上帝面前自我省察，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的罪对付。所以诗篇十五篇呢，他讲到的就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要来亲近神，那么我们就用这四个面向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如何。那么我们的心如何，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十五篇是什么？十五篇以色列人的做法就是，你如果来到圣殿，那么你来到圣殿，那么守殿的人就问你了，就问第一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你就要开始回答，就是行为正直的人。好，这是第二节，对不对？好，然后他再问一遍，你再回答，就是做事公义的人。他在问，你再回答，就是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这样了解哈，他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哈。所以这样子问答完了，好，问答完了以后，那么呢守殿的人就讲最后半节，知道吗？最后半节是什么？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然后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进圣殿了，就可以进圣殿。当然他的利益是好的，利益就是说，你每一个来到圣殿的人先好好的省察自己省察自己，那么省察完了那么你确定了确定了上帝喜悦这样的人然后你的心心对了，所以呢守殿的人就说，好，那么行这些事的人必不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就是永远在上帝的保守当中，那你就可以进殿去敬拜神。所以这一篇呢，我主要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主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段时间说，弟兄姐妹请安静默祷，安静默祷。其实默祷的目的跟这个是相似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来敬拜神的人，那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单是提醒自己要有敬拜的心，也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说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我们怎么样圣洁？首先我们自己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这就是洁净自己。我们要洁净自己，所以我们首先思想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在行为上是不是正直，做事是不是公义，有没有说实话，先审查我们自己。第二个，我们在审查我们跟周边人的关系如何，我们在话语上有没有残暴人，我们对待我们的朋友上有没有恶待他，我们有没有在人跟着人随伙说一些不当的话。好，其实第二第三节讲的都是我们 口里所出的话然后我们在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还是我们看重的是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这也是一个要紧的事我们真的要看重的是在世上那敬畏神的人而不是那些有财的，有钱财的，有势力的，有权势的，有地位的那这也是我们在一个省察，因为让我们的心是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最后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用我们的权势在当中行为不当，行为不当所以从一个小的位置上我们也要省察，说不定在公司我们是一个小主管，那我们也要看我们面对上面是怎样，面对下属是怎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要省察自己的。所以当这四个面向我们在当中省察完自己以后，那么呢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的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神喜悦我们做一个过一个他喜悦生活的人。那么他说好，上帝给我们应许是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蒙神在当中蒙他的保守好，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篇，这是接下来的第一篇第一篇。那这个部分这就是圣经里面要紧的那么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谈第二篇，就是诗篇十六篇，也是亲近神，怎么样亲近神所以亲近神他 有不同的面向来省察我们自己那今天所谈的是智慧的话，智慧的话智慧的话是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的话让我们思想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可以省察的话，可以反思的话，可以反思的话。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来见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当中思想用这些来反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常常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好，我停一下，诗篇十五篇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
如果有朋友他其实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他也是敬畏耶和华，他做的事情在我们人的眼里可能也觉得不是很公义的事，那怎么样面对神好的这种
面对这样子的人我们在面对身旁他如果说他是基督徒，但他所行的却是有明显的问题，我通常会希望他是一个明显的要说我们看知道，那如果那我们就在合适的时机跟他讲合适的时机跟他讲。那讲为什么要合适的时机？因为有些人跟我们的关系并不适合讲， 不适合讲，但是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合适的时机，因为他如果常常在我们身边出现，那这个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搅扰。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自称是基督徒却这样做的人在我们身边一直出现，那就表示他跟我们认识的人都会有相关的互动。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能做的，求主给我们适当的时机，然后也求主给我们勇气，然后有智慧把话讲清楚。所以讲的方式通常是私下的时候，第一个私下的时候告诉他，然后先讲事实，然后先讲事实就是说我看到你做了什么事，或者我听到你做了什么事，就是先讲你接收到的事实，不是你猜的，不是你想的，然后你再告诉他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那所以这样子讲了之后，他会有很多种反应，恼羞成怒也有可能，为自己辩解也有可能，各式各样都有。但是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人如果一直在我们旁边，所以当他不肯接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本一个为他祷告的心，然后跟他说我会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悔改。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让他悔改。但是如果这个人屡劝不听的话，那我们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在当中思想的，我还给大家看，很不容易哦。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很不容易。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第九到十二。好，那我们读一下好了。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们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好保罗在这里先讲他说保罗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跟哥林多的教会讲说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相处为友，这个字呢不是团契相交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字一个用字是团契的意思团契的意思就是不是普一般的朋友而已，而是一种兄弟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它是一个共有共享的关系，这个叫团契。所以这种圣经的话是相交。另外一个字也是相交，就是这里的这一个字。这个相交呢是指相处为友，就是说不要跟那些淫乱的人做朋友。但是呢保罗就说，我讲的这些话不是指世上那些行淫乱的或贪婪勒索拜偶像的，不是。他说如果你要跟所有行淫乱的，或者是贪婪的，或者勒索的，或是拜偶像的，你都不要跟这些人相处 啊、哦，相处为友。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只好离开世界了、哦，因为在世上怎样，人没有办法避免这些，对不对？哦、所以他说不是，哦、他说第十一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而是若有人说他是弟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却是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哦、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人、哦、要记得这边这几个字呢、啊、是比我们想象的、啊、严重一点的意思。所谓严重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行淫乱、哦、他就是不肯悔改，知道吧、哦、不是说他行了一次淫乱那我们就怎样就把他拒绝往来，不是，是我们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就一直不肯悔改、哦、或者是有人贪婪、哦、这里不是讲贪婪吗？这世界上的人都贪婪，对不对？可是他已经很明显的贪婪，然后屡劝不听、哦、或者是、啊、这当中讲、啊、他一直拜偶像、哦、或者他一直辱骂，辱骂就是侵犯人，用话语侵犯人，常常一直用话语侵犯人，然后劝他也不会改，也不会，然后醉酒也不是醉一次，就是他总是在那个情境当中，勒索也是，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不对？保罗说如果有这样的人总是在那个情境当中，不要跟他做朋友，连 跟他一起吃饭也不可以。什么样的人是这样不行，就自称是弟兄的，自称着，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界限，我讲的界限、哦、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情境之下，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啊、的人，那么他又自称是基督徒，他的行为实在很不好，所以我们就劝他、哦、劝他，那么我们自己要有个底线，底线，那到那个底线了，我们就要跟他先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哦、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啊、这就是我们的保持距离的目的，不是为了定他的罪，因为人犯罪，罪已经定了，这是被上帝定罪，不是被我们定罪，所以当我们跟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哦，你做这些事你是得罪神，你的罪已经定了，不是因为我讲你才被定罪，这很要紧哦。许多人都以为说只要没有人讲我，我就怎样，我就没有罪、哦、不是、哦、一个人犯罪，罪已经定了，在哪里定？在上帝那边定了、哦、那么有人常常以为说我已经认错了，所以罪就不算了，这是人的想法，许多基督徒也这样想，也不对，也不对，因为你得罪的是神，所以一个人要认罪悔改只有在什么？神的面前。但是人常常是只要人不说的，人不找再怎样的、啊、我讲好像就没事了，对不对？但不是，所以我们很要紧的去知道，就是啊，一个犯罪的人，罪在上帝面前罪已经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只有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不是看人，不是像这世界上的人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做这些事了，所以你们就应当原谅我，你们就应当对我怎样，都不是。好，所以我刚才讲，如果有弟兄你旁边有基督徒是这样，又是常常出现，对我们就是非常大的困扰，但是我们只能在祷告里面啊，第一个求主给我们机会啊，去啊挽回他啊，然后屡次挽回不肯改，我们就求主帮我们，就要谨慎，又要划清一个比较清楚的界限啊。但我说的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在关系上很不容易啊，但我们所存的一个就是希望那个人可以真心的悔改。
前一阵子那个 我不晓得陈建州他是基督徒，我也不确定，但是 我女儿她常常会来问我一些 方面，他就突然跟我说，他是基督，他对一个他还不认识神的人，然后他又讲到一些基督徒不应该有的错，那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跟他讲会比较适当。
当我们面对非基督徒提到说某人是基督徒却做了什么样的不应该做的事，那如果是这种情境的时候，第一个我常常会跟弟兄姐妹讲，不要为那个人辩护。第一个，不要为那个人辩护，我们只能说如果报纸写的或媒体讲的是真的，那那个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也做了这些事情，这实在是不是上帝不会愤怒的事。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是非，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分清楚，就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让这个跟我们对话的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有能够分别是非的，然后如果他在当中问，我们也可以说，你看，上帝喜悦的是正直的人。是一个在当中在上帝面前行神所喜悦的事的人，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上帝也审判人，对不对？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我们都可以讲。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这样做。那第二个，如果这件事情本身有争议性，那我们就看适不适合讲。那通常如果对方再讲很多，我们就会说，我比较没有办法判断哪些资讯是对的，哪些资讯是错的，所以我很难做判定，但是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如果他最后讲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那我们要同意，基督徒就不可以这样，因为基督徒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那如果他更进一步问说，如果这样的基督徒以后会怎样，那通常你就把圣经准备好，知道吗？我通常会给他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有没有？那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怎样进天国，对不对？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凭果子认知树，对不对？是知道这一段嘛？是不是？我就会说，你看，耶稣这样说，这个人到底好不好？我们凭他的果子可以知道，可以知道。那如果他隐藏得很好，从人看也做得不错，可是耶稣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耶稣他们那些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对不对？我说我就会指给他们看，你看这些人，你看还可以传道，这些人还可以赶鬼，很厉害吧？还可以行什么异能，不得了，是不是？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会跟这些人，我会给他赌，我说人啊可以骗人，但骗不了神。人可以骗人，但骗不了神。你看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会给他看，你说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圣洁公义的上帝。第一个，前面再讲一次，前面说凭果子认出人，对不对？但是凭果子认出人，我们也不能隐藏哦，不能说你看我行为这么好，你看我做的多好，对不对？耶稣，你看这些人，他认为自己做的很好，那耶稣说什么？作恶，因为耶稣说我不认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些人是假装出来的，假的，为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名利做的。所以人可以骗人，但骗不了神。所以我会给他读这一段，那这样子用神的话读给他自己读，给他自己看。那一般来讲，人读了这个就会知道说，不要说我的意思，不要说我的意思，而是说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一般人跟我们对话的时候，最后我们把神的话还给他看，那这样子让他知道 啊，不是这些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而是啊，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十五篇，好，十五篇开始，好，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用要智慧的问自己，智慧的问自己，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世上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啊，那么问自己啊，因为来到神面前要亲近神的人，那么啊，要知道上帝是圣洁的，啊，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啊非常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但我们自己知道要把自己啊分别出来，啊，那这是一个自我省察的心啊。自我审查。好，我们感谢主。